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最近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耶利米书中最后的预言，这次我们继续思想有关巴比伦的预言。请翻开耶利米书50章16节，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仍然查考耶利米书的第50章。这里呢，预言巴比伦城要被摧毁，这些个城墙要被毁坏。我们提到这些个城墙呢，有300英尺高，80英尺厚。但是先知耶利米却大胆的预言说，这些墙将被拆毁。那么事实呢，果然如此。耶利米书第50章16到19节说，你们要将巴比伦撒种的和收割时拿镰刀的都剪除了，他们个人因怕欺压的刀剑，必归回本族，逃到本土。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幕后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将他的骨头折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我必再领以色列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巴山吃草，又在以法莲山上和基列境内得以饱足。这里呢，指的是北国以色列，而不是南国犹大。20节，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寻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寻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哎呀，我觉得这是非常美丽的经文。到那个时候呢，你想找神百姓的罪却找不到，不是他们没有罪，而是神已经赦免了他们。大卫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保罗在罗马书第4章也引用圣灵借着大卫讲的话说，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么谁是有福的人呢？就是那些相信并倚靠耶稣基督的人，知道自己行在光中，如同耶稣行在光中一样，是何等荣耀的事啊！我坚定地相信主，倚靠主，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就不断地洁净我的罪，使得我呢成为一个无罪的人。这怎么可能呢？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赦免了我，当我的罪被不断地洗净，神的爱也同时不断地在我生命里头做工。因此至于犹大和以色列，神说他们寻找以色列和犹大的罪孽却找不到，因为我已经赦免了他们。有意思的是，撒旦被称为控告弟兄的圣经告诉我们，撒旦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但他一定很灰心，因为他想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时候，神会问什么罪啊？他们什么罪都没有。 撒旦回答，啊，什么？难道你没看见他们上星期干的好事吗？把事情都搞砸了。神说，现在我什么也没看见。啊，怎么没看见呢？神说，因为那些我都赦免了。这是因我们相信并且倚靠耶稣基督。啊，但愿我们认识到神对我们的奇妙恩典。可是如果我们胆敢滥用神的恩典，或者用神的恩典来遮掩自己，去放纵情欲，那就大错特错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么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我们不可以占这种便宜，也绝不能滥用神的恩典，神也不会让我们滥用他的恩典。如果我在外头犯罪，却自我安慰说，啊，没关系，神会原谅我的，那就完全误解了神恩典的宝贵，那我就要面对极大的麻烦了。因为凡从神生的人，必不会一直活在罪中。而且如果我故意去犯罪，我明知故犯，那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了，就是我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了呢？神的恩典不是让我去随意的滥用的，也不是用来遮掩我的罪，使我免于受罚，并且说，啊，神用他的恩典来遮盖我，不，绝对不是的。但是如果我真心的寻求神，竭力的去跟随他，虽然有的时候我的肉体软弱而会失败或者跌倒，但是我知道我爱神并且侍奉神，他不会因为我的失败而惩罚我。神不是在天上罗列名单的圣诞老人啊，每天会检查两次，看看谁调皮谁听话。神没有我的一份清单，他早已经把我的犯罪记录给丢掉了。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全心全意侍奉神，并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的人是有福的。哇，我真喜欢这句话，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耶利米书第50章21到23节，耶和华说，上去攻击米拉大翁之地，又攻击比哥的居民，要追杀灭尽，照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去行。境内有打仗和大毁灭的响声，全地的大锤合尽砍断破坏，破坏全地的大锤就是巴比伦。23和24节，巴比伦在列国中合尽荒凉。巴比伦呐、啊，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找也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竞。以赛亚书说，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啊，与神争竞的人是何等的愚昧啊！但是呢，许多人偏偏要犯这个错误。我不与神争竞，完全降服于神的时候呢，日子是多么的美好啊！我对主说，我不再与你争竞了，也不再躲避你了。神呐、啊，我要与你站在同一阵线，我愿意降服自己。这样做不好吗？很难吗？可是呢，人们却一直挣扎，不愿意这么做。你瞧啊，他们多么强烈的抗拒神，抗拒神就等于在拒绝领受你应得的好处。因为神为你所定的计划和目的，是你这一生中能得到的最大的好处。因此呢，与神争竞就是不让自己得到当得的福祉和好处，这是多么愚昧的事呢？但是呢，许多人始终与神争竞，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但是当我们不与神争竞而能降服下来的时候，是何等荣耀的日子啊！我们要说，神呐、啊， 我不再抵挡你了，我愿意与你同行，活在与你的相交中，我愿意爱你，更多的认识你。哇，那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呢！人呢，总是想与神争竞。我要说啊，这是糟糕透顶的。但是很显然，人总是这样做。巴比伦之所以被神惩治，就是因为他们与耶和华争竞。25节，耶和华已经开了武库，拿出他恼恨的兵器，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加勒底人之地有当做的事啊，要当心啊，神已经拿出他对付巴比伦的兵器了。26到29节，你们要从极远的边界来攻击他，开他的仓岭，将他堆如高堆，毁灭尽尽，丝毫不留，要杀他的一切牛犊，使他们下去遭遇杀戮。他们有祸了，因为追逃他们的日子已经来到。又从巴比伦之地逃避出来的人，在西安扬声报告，耶和华我们的神报仇，就是为他的殿报仇，召集一切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要在巴比伦四围安营，不要容一人逃脱，照着他所做的报应他，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出了狂傲。神呢一再重复这个句子，他怎样待人，人也要怎样待他，因为巴比伦人毁灭了神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又掠夺殿里大部分的器皿搬到了巴比伦，包括殿里使用的杯子啊等等东西。第29节，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在巴比伦被毁的那个晚上，伯沙撒正与父亲一起统治国家呢，他们正在巴比伦城内一连几天举行着一个盛大的筵席。当他们正在开怀畅饮之际，伯沙撒下命令，将从耶路撒冷圣殿中抢夺回来的金银器皿都拿出来饮酒。那些个器皿呢，本来已经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呢，是要高抬自己过于以色列的神。正当他们用那些个金银器皿喝酒赞美静音所造的假神的时候，忽然看见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的粉墙上写字。哇，伯沙撒看见了，吓得双膝打颤，就连忙命令行法术的人为他解释墙上所写字的意思，可他们都解不出来。最后呢，将但以理请了出来。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大概已经90多岁了，他把这位年轻的王好好的教训了一番。他说啊，你赞美那金银所造的神，却没有将荣耀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行动的神，你没有从你父亲身上学到教训。你父亲心高气傲，被赶出离开世人，革去王位，只等到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你虽然知道你父亲的经历，你却仍然高抬自己在天上的主之上，因此呢，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字，那么翻出来呢，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就在今晚，你的国要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啊！就是在那个晚上，这个从神而来的庄严的宣告就实现了，耶利米的预言也应验了。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了狂傲。第30到38节，所以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街上，当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耶和华说的。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这狂傲的呀，我与你反对， 因为我追讨你的日子已经来到，狂傲的必半跌扑倒，无人扶起，我也必使火在他的诚意中着起来，将他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同受欺压，凡掳掠他们的都紧紧抓住他们不肯释放，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必伸清他们的冤，好使全地得平安，并搅扰巴比伦的居民。耶和华说，有刀剑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使他的首领与智慧人，有刀剑临到金夸的人，他们就成了愚昧，有刀剑临到他的勇士，他们就惊惶，有刀剑临到他的马匹车辆和其中杂族的人民，他们必像妇女一样，有刀剑临到他的宝物就被抢夺，有干旱临到他的重水就必干涸，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癫狂。当然有趣的是，波斯王古列攻破巴比伦城的方法呢，就是把幼发拉底河的水引到环绕该城的水道中，因此呢，把幼发拉底河的河水改道，士兵们呢就可以顺着城墙下的河床进入到城里，然后就上来将它毁灭。正如这里说的，有干旱临到它的重水就必干涸。第38和39节，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人因偶像而癫狂，所以旷野的走兽和豺狼必住在那里，鸵鸟也住在其中，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有意思的是，前些年呢，伊拉克政府预备了8000万美元，聘请了一组日本工程师，他们计划重建巴比伦城，可以让它成为全世界最宏伟的城市。他们打算呢，利用庞大的石油收入来建造，使得这个工程成为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当然呢，这个计划是在伊拉克与伊朗打仗之前制定的。后来呢，因为战争使他们失去了大部分的石油收入，所以呢，始终没法重建。当然，打仗呢，造成了财政问题，因而就单延了重建巴比伦城的计划。我要告诉你，巴比伦城呢是不会被重建的，因为神宣告说，巴比伦地必世世代代无人居住。第40到46节，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我倾覆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一样。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和许多君王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性情残忍，不失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喷轰。巴比伦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巴比伦王听见他们的风声，手就发软，痛苦将他抓住，疼痛仿佛产难的妇人。仇敌必像狮子从约旦河边的丛林上来攻击坚固的居所。转眼之间，我要使他们逃跑离开这地，谁蒙拣选，我就派谁治理这地。谁能比我呢？谁能给我定规日期呢？有何牧人能在我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巴比伦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加勒底人之地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的群众微弱地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 因巴比伦被取的声音，地就震动，人在列邦都听见呼喊的声音。而这个预言呢，是在51章继续下去。耶利米书第51章第一到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剥扬他，使他的地空虚，在他遭祸的日子，他们要周围攻击他。拉弓的要向拉弓的和冠甲挺身的射箭，不要怜惜他的少年人，要灭尽他的全军。他们必在加勒底人之地被杀扑倒，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这里呢，警告人要从巴比伦中逃出来。在启示录的第18章中，神说到商业的巴比伦将会倾倒，神又呼吁他的百姓要逃出来。耶和华说，你们要从那城出来。神警告百姓要从无神的商业主义出来，因为巴比伦将会倾倒。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查考研读到这儿，也欢迎您经常来信跟我联系，我们交流读经的心得和领会。请留意本电台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和联系方法。
先知耶利米再次宣告，他所预言的都是神命定的事情，他证明自己发表的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的隐藏而且不变的真理。下次查克老师仍然分享这个话题，请继续留意收听。好，在上一次有位听众问到犹太人的三个节期，由于时间所限，查克老师只讲了逾越节，这次请他继续的讲述五旬节的意义。在下一次我们再谈一谈祝棚节。
逾越节后的第50天，以色列民庆祝五旬节。五旬节呢是庆祝收获的节气，换句话说呢，这个节气呢是在六月初举行的，那是收割农作物的时候，所以六月呢是庆祝作物出售收成的节气。当然在新约时代呢，应验在五旬节那一天，或者说五旬节那一天教会呢在楼房上聚集，圣灵浇灌在教会身上，那时候呢五旬节才真正临到。你一定记得当时呢吸引了许多的人前来，彼得讲道有3000人悔改，他们都是出熟的果子。现在呢在五旬节那一天，以色列民割几把禾捆，捆成了捆，把它献上给神，并且表示，主啊，我要用这些出熟的果子来感谢你，我们这些天呢还有许多的收成，而我们现在就把这些呢先献给你。当五旬节来到呢，教会诞生了，那个3000人得救，就象征将来主要借着教会和教会的服事来引领许许多多的人归向主。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下次查克老师将继续 谈有关巴比伦的预言，请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